这样的，为什么也能够产生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过，是这些都是这个密宗的啊，这些都是这个密宗的交易。仙宗里面呢，绝对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仙宗他之所啊轮回是无始无终，他就是其他的呢就没有这方面的啊，没有这方面的论述。仙宗里面呢，根本始终都不提这些事情。啊，那密宗里面呢，它就是有，密宗里面不但是有，而且有它的修法，修了以后呢，它不用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它就是在中阴当中就可以跟随这个成佛啊成就，啊，也不用等这个啊中阴，它就是啊就睡眠已入眠已入睡眠的时候呢，它也就是啊一个能够这个成就。那我们比如说一个人，从光明当中产生，这是轮回的开头，最后回归这个光明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长一个漫长的一个啊、一个这个阶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譬如说我们一个人啊就死亡，死亡从死亡就从这个死亡，死亡以后呢啊产生这个中阴的现象，从中阴的现象到最后又进入这个中阴的现象啊，这也是比较长的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呢，就一个人从啊今天啊这个睡入眠深睡啊，到就这个苏醒啊苏醒，又重新入眠啊入睡眠睡觉，这个之间呢，就是一般都是比较短的阶段，比较短的阶段。另外一个最短的呢，就是我们的心里就升起一刹那的啊、一刹那的念头，这个念头产生到啊这个毁灭这一个过程，那这四个过程呢都是有一个同样，它虽然有过程长短的过程，长短时间长短的区别，但是呢它们的来住去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它密宗呢就知道了这些，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呢，他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修行这些。那修行这些以后呢，他这前面的这个轮回最长的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修法，除了这个以外，后面的三个阶段都是有不同的修法。所以呢，他有即死就先死的顿悟，和这先死的顿悟和这个中阴的顿悟。和这个那中阴解脱，还有这个睡眠的光明啊，这些从这里产生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必须要去看密宗的书，看密宗的书，就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很多很多人生的问题，很多很多这个人生的问题、生死的问题，还有这个轮回解脱的问题，非常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这个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无论是古印度的这些宗教家，这就是哲学家，那么现代的这些科学家哲学家还有等等什么什么学家都很多，那这些都他们呢就是不单是他们不精通，而且他们做梦的时候都没有做到这样的梦是这样的。那这些很深奥的这些东西都在密宗里面，所以必须要去看密宗。那这里就是我们就只讲这个报心论的内容，那报心论的内容呢就是有限的，就只允许讲这一点。第则一呢是从产生的是从性的本性当中产生的，那这些这些集子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些终结一下，终结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终结怎样去理解呢？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我们的心心的本心呢是光明的永远都是光明的，我们的心还没有产生之前也是光明的，那现在也是光明，那我们的以后我们的心毁灭就是间断的，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心间断，这就是成佛解脱间断的时候呢它也是光明，那么它的本体上面呢没有任何这个没有任何变化。现在我们看起来外面的山和大地看来非常坚固的样子，那我们看这些众生的话也是昨天看到的呢，今天也能够看到 那今天看到的呢，明天也能够看到，那这个终身的相续也是一个漫长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认为现在的这些法呢是很坚固的很不变的，这样，所以就升起很大的这个执着性，升起很大的执着性。但是道训论里面呢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虽然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这样不清净的现象，不过呢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本性光明只是我们呢就没有发现而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迷惑了。如果假如我们不迷惑，我们知道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呢，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新的本性光明，那现在也是光明的是光明的，从来都没有这个没有离开过这样的光明。所以我们的来处是什么呢？我们的来处我们的来源是光明的光明。那我们从一切一切呢，我们是从这个光明当中出来的那以后我们需要回归还是要回归回归的时候要往哪里走呢？就是还是要就这个走向这个光明。那现在也没有离开光明。中介这些我们中介的话是这样的，他就这么说，他就说，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所以一切众生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就这么讲。那么那天就是说光明光明，天天就讲这个光明，这个光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怎么去这个接触这个光明呢？那如果先众的话，他是首先告诉我们他先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空性，让我们证悟空性。我们证悟空性以后呢，他再告诉我们你的心的本体不但是一个空性，而且呢也是一个光明的，他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心也是个空性，也是一个光明的，就这样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去发菩提心修家心持戒，还有忍辱布施禅定等等，这心这个流毒摄摄的法。那经过一个无数的打劫以后呢就我们可以就真正的证悟到这样的心的本性。这个本性呢，就通过一个无数大劫的修行的修行以后，它才能够显现出来，这时候能够显现出来。那现众就是只有这种办法，其他呢就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密宗呢，它就是一般的密宗呢，它就让我们就知道这个就知道这个这个理论。那知道了以后呢，它就给我们告诉一些特殊的修法，比如说升起彻底的观相方法圆满彻底的七脉明殿的这些修法。他就用这些修法，那他用这些修法修起来是很快的，很快很快就把我们的心的本性显现出来。也有一个这样的说，也有一个这样的记载。比如说我们观相我的头疼，这样观相的话，也就过了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以后呢，能够通起来，可以通的。那谁也没有打我们的头我们的头也就没有撞到什么，但是呢我们心里观想我的头在疼，这样这样。那他因为现在的人就给那就取一个名字呢，就做这叫做意念。那佛教里面是这叫做观想。那这样观想的话我们的头就可以疼，可以疼。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很满，如果我们用其他的这坚固的物质来打击我们的头，那就是不用观想，立即就痛苦，立即就是有这样的感受。那观想我们的头疼，这样的话这个感受痛的感受，痛的感觉是可以出来，但是时间很满如果用这个坚固的石头等这些东西来打击我们的头，那就立即就痛。那密宗里面就是这个这样的，他用七脉明殿的修法七脉明殿的修法，就以强迫的方式来显现出新的本性新的本性。那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些就很殊胜的巧具大圆满这些当中呢，他也不用这逻辑推理的方式， 他也不要用这个欺瞒民变的手法等等，一切这些都不要，他就是让你的心，让他就制止你的心啊，你的心是真这啊、就怎样啊、这个光明怎样是空性，他就制止我们的心啊、这就是他的这个本性。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窍诀的话，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是光明的啊，所谓的光明呢，这时候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就用口来讲的话，只能说心的本性是光明，其他没办法说，谁都没办法说啊。佛传法的话也就这么说啊，佛在般若波罗蜜多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密宗很深很深的这些法，传这些法论的时候呢，佛也就给啊给这个给他的这些听众就这么讲，这么讲了以后呢，听众他自己明白了以后，他自己去修啊，自己去证悟。那这些高僧大德也是这样啊，一般口讲的时候就这么讲，但是呢，用一些这个密宗的方法，特别的这些啊，特别的这些修法，或者是这个很有价值的这个上师，遇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用强迫的方式来啊，显现我们的心的本性，心的本性。但是呢，心的本性呢，就是只有一个本性，没有很多的本性。就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啊，所讲的这个佛性，是佛性。那最后最究竟的啊，心的本性，真无性的本性啊，光明的方式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这样的每一个那个教派都是有一个不同的窍诀，每一个窍诀都能够达到它的目的，不过它就是有时间快慢的区别，和这个修法复杂和不复杂的区别啊，这是存在，这是每一个这个教派都有这样的区别。如果能够修到究竟的话，那每一个那个教派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那种这样的这个境界。那西藏的这些佛密法也这样，格鲁台尼那巴还有瓜吉沙迦还都是这样。那他们都是修法方面有些修法复杂，有些修法不复杂，有些修法修起来很快，有些修法也不那么快，但是呢，修起来了以后呢，每一个修法都能够达到最究竟的目的啊，是这样。那我们必须要去啊，就这个听密宗修密宗，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是啊光明啊，这就是必须要自己去证悟啊。如果我们不自己去的话，那口讲就只能讲心的本性跟光明佛心啊等等的。那这里呢啊，龙树佛这个无著菩萨，他也就是用一切能力来讲心的本性，但是呢，只说出了这些啊。佛也就是用一切能力来讲这个能切经等这些佛经里面的讲佛性，但是呢，只说心的本性是光明而已啊。所以这些方法呢啊，这些啊最究竟的这些呢，就必须要去证悟啊，体会。修行通过修行才能够证悟，那我们口讲的时候就只能说这一点，其他的没办法讲啊。这是啊第五十六个偈子啊，第57个偈子的内容。下面呢就讲这个上面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些呢，他就用比较广，下面呢他就是讲前面啊，揭示前面的几个句子啊。碧云处结灯，可与智为敌；诸烦恼集也，可与智为水啊。一切无云和结处呢，好比是敌啊；烦恼和业呢，好比是水啊。必知是作衣，与凤相舍，这就好像是凤啊，好像是其体。清净心如空，无以无所住。清净的心的本性光明呢啊，它就是那个好像是虚空一样，也没有依止，也没有所住的地方，它就是不靠一切法，它是一个独立的。但是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呢？也不是一个存在，它就是空性，也是空性，空性的光明，光明的空性啊。所以 无以物说住，无以物说住，必舍是作依，依于清净心，依于清净心，这样的这个执着啊分别念呢，它也就是它就依于清净的心，它是从这个清净的心当中产生的，是以妙作以烦恼住产生。那这样的错误的作意啊，错误的观点念头，就可以产生烦恼和业。烦恼业离水，烦恼和业力的水就可以产生蕴结出烦恼的这个业烦恼的水，它就能够它就能够它能够升起云无云是而出是法界，住又住化身念，入死界成幻，一切这些有为的法从虚空当中产生和毁灭，这些呢好像是十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成和毁灭，还有呢它的这个空住，这是个阶段和相通的。清净心如空，无影亦无缘，复无和和祥，无有生诸灭。清净的心的本心是如来藏，也是佛性。那这个佛性呢，好像是虚空一样。它没有因也没有缘它就是没有因缘的，它也没有就因缘的合它也没有这个生也没有灭心的本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前面我们也见过所谓的佛性如来藏，也就是空性，因为它没有生没有灭生灭，因为它也没有这个因也没有缘因缘也没有，神灭也没有，生灭住都没有。如果它不是空性的话，那也可以没有生和灭，但是呢住应该是有的，但是它是空性因为它就是空性，所以它没有所以它就没有生和灭住都不成都不成立。性的本心是虚空一样的，心的本性就是虚空一样，所以它没有这个生灭它没有生灭。入空清净心成名亦物一变如虚空一样的这个清净的心呢它是很清净很清净的，所以它就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我们的心的本性它加入有一个本质有一个本性的话，那这个本性呢也可以是这个变化的。但是呢所谓的光所谓的心的本性就是没有本性的，所谓的心的本性是没有本性的。如果说本性是没有本性，那这两个词不是矛盾呢也不是矛盾。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本性的叫做本性没有这个本质的就取本质的名字，没有自信的就取自信的名字，所以它没有任何本质也没有任何本体。但是呢我们给听众讲让他们明白，让他们为了他们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取一个名字就是自信本质等等。本来它就是没有本质也没有自信的，所以它这个心的本心它就没有本质，所以它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不会有什么变化。谬浊意所生烦恼成不染，这个错误的念头它就可以升起烦恼，烦恼的尘，烦恼的灰尘。但是呢，这个烦恼的灰尘它不能污染性的本性，性的本性呢，它不能这个，因为它没有变化，它没有本质，所以就是这些烦恼呢，它不能这个污染性的本性。烦恼业虽离，必不为所生。 三漏和疑啊，三漏和疑它可以产生，有三漏和疑可以产生啊我们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但是呢，心的本心也就是佛性，那这个佛性能不能产生呢？啊，能不能产生呢？佛性是不能产生的，因为佛心就是没有生灭，所以它就不能产生。圣病烙病是如何必不为所坏？我们现在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呢，可以用烙死病的这个火结火可以烧坏的，结火可以烧坏的。但是这个性的本心能不能呢？就不能。为什么呢？性的本心就是没有毁灭，没有生灭，所以它也不能毁灭。性的本心是没有生没有灭，是病不毁灭罪，不毁灭。是老是病老三火次第以相应，皆火地狱火以及时间火。这个神和兵和劳三个呢，就是相是结火，是就相火，像是这个结火，好像是结火一样。病呢，就是好像是地狱的火一样。那么劳就是好像是世间的火，世间的火呢，就一般的火，我们常用的这个火一样的。那这三个火都能不能烧坏能不能烧坏心的本性呢？他说不能烧坏，不能烧坏心的本性，心的本性是没办法这个烧坏的，没办法烧坏。那这些肾湿烙病，它就能够烧坏什么东西呢？他说它就能够烧坏不清净的这些现象，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呢，它就是从这些烦恼从这些业和烦恼产生的。那所有的这个业力照干业力照干都不超过生死轮回的范围，所以这个生死老病呢，它能够这个烧坏生死老病的火，它就能够烧坏能够烧坏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就是业力的照干心的本心呢，它也不是从业力产生的所以呢也没办法用这个生死老病来烧坏它，性的本心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性的本心也叫做般若波罗蜜多也叫做这个佛心，也叫做如来藏，也叫做一切法的实相，也可以说本来的面目，也可以说空心，也可以说光明，也可以说明空无比，也可以说自然本质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名称不一样。但是呢最后的这个最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观点呢就是一致，见解呢就是一致，就是要证悟这样的心的本性，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成佛。如果没有证悟这样的心的本性之间呢，绝对就没办法成就没办法成就。那我们现在就是知道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样的光明的，但是呢这就是知道而已这是知道而已。那我们现在要真正的去接触这个心的本心的话，那我们从哪里从哪里这个着手呢那我们就是要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还有这个轮回的痛苦因果无错乱等等，这些外牵外加性。修了外加性以后呢，对轮回就是升起一种特别的反感。那这个反感就可以把我们引到这个修行的境界当中去，也就是说我有了我这样反感以后呢，我们就是不是很追求世间的圆满比较放得下来。那如果放得下来的话，它不仅是放得下来，而且它也鞭策，也就是动员我们去修法这时候我们去修法。这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修呢？就是从皈依发心还有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曼萨拉上师一切，就把这些一系统的这些累加心修完。那累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就是看我们修什么法。如果你选择修大圆满的话，那就是大圆满也有 特殊的这些加薪，他特殊的加薪写完了以后呢，正式进入啊，正式进入这个大圆满的修法。这时候呢，上师就制止我们的心的本性。如果我们的心心也是对上师和对这个佛、对这个大圆满法的心心特别强啊，再说我们的这个啊福报也好，上师也遇到一个真正金刚上师的话，这时候我们真正的啊能够接触到啊这个能够体会到心的本性。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光明。啊，一接触了，但是呢，也就是很初步啊，也就是很初步、很初期。这时候呢，我们从这个基础上面就继续修，继续修下去的话，那就要看我们的功夫。如果功夫精进好的话，那么就是机身就可以成就。啊，当地呢，从这个莲花生大师到西藏传大圆满法，到现在。就出现很多很多红光成就者，那我们如果精进的话，也能够有可能啊成为这样的这个红光的成就。如果没有啊，如果精进没有那么精进的话，也就比较中等的精进，他就是在中阴神当中就得解脱。如果啊精进和心性都不那么圆满的话，那就解脱也就比较迟。但是最迟最晚也就是下意识。下意识我们就可以得到清净的人生，那得到清净人生以后呢，也就是有啊修法的机会。那下意识我们就是或者是15岁的时候，或者是25岁的时候呢，一定这个得到啊大圆满的清净的巧诀。接受我们继续修，继续修的话，就在下意识当中呢就得解脱，得解脱，这就是走大圆满的这个路程是这样的。啊，大圆满的路程是这样。那如果这时候不修大圆满，或者是修啊四轮金刚，或者是修大威德等等其他的法，也需要经过这个加薪。加薪是每一个仙宗也好啊密宗也好必须要修啊。那加薪修完了以后，你不走大圆满的这一条路，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其他的四轮金刚等等的修法，那你也可以选择这条路，选择这条路。但是你这个无加薪没有修完之前呢，你选择任何路啊都没有用啊，因为没有这个所有的啊当地的这些迷城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无加薪。那他们每一个教派他们有不同的加薪啊，但是呢这些都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名字不一样，实际的施修的方式呢啊目的结果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把无加薪修完了以后呢，啊尼玛巴的这个无加薪修完了以后呢，你如果修呱唧牌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受印就可以了。如果你修这个萨迦牌的话，那你无加薪修完了以后呢，基本上都直接可以啊就进入这个道果的具体的修法，是这样。那啊无加薪修完了以后，我们这样修的话，就最后啊能够这个证悟心的本性，这就是这时候呢对解脱就是很接近啊，很接近。这些是这些呢是一个修法，这些都是修法啊。那这一章呢我们讲完了那个宝心轮，宝心轮的第四句啊，第四金刚句。如来藏的一部分还没有全部讲完，但是这次有事件的关系，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呢，就算这个大圆满如来藏第四金刚经就到就讲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就算讲圆满到此就结束。那现在我们就回想这个三根。